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圣言小学的开刀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必须吃奶不能吃干奶的人。凡只能吃奶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才能吃干粮，他们心练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所以你看，又是不小心他就露出他的一生的本色。这里给你看见说，婴孩要吃奶，然后呢你看见只有长大成人才能吃干粮。那么因为只有医生是观察生命成长，所以医生知道说，那么在哪一个阶段这个生命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形，所以这个是很自然的就给我们露出它，露出这样。那么还有就是第十二章，十二章，所以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你看这个医生常常问你腿酸不酸呢、啊、你这个手举不起来，有的人说是五十肩，那是下垂的手，看到吗？那么还有不光如此，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知歪脚反的痊愈。你看这个都是医生的话，看你走路要小心走，你不然走，所以路一定要把它修直了，否则你不小心瘸子不知歪脚，不知歪脚反而呢能够得到痊愈。所以从这些地方你可以看得出来，希伯来书呢很可能，我只说非常可能，应该是路加写的。那么还有一点我提醒弟兄姊妹一下，就是在这一卷书里面发现的好多的图画，一幅一幅的图画。比方说讲的神的话，他用剑，很明显剑，这是一幅图画。还有讲到我们的指望，那么圣经说灵魂的锚，你看讲的灵魂的锚，这个也是一幅图画。那么还有呢，他说我们如同，你记不记得他说我们既有许多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那这有个背景，为什么呢？因为在希腊的罗马的世界里有很有怎么说呢，这个他们有很多的竞技场，大家如果去过竞技场的，这个叫 amphitheater 呢是圆的，这个普通的罗马的剧场是半圆的，你知道是普通的剧场呢是半圆的。那么但是呢，你如果到了罗马的世界，到了那个时候保罗所在的世界，你无论到很多的城里面，很多地方它不光有 theater， 就是不光有剧场，而且呢也有竞技场。大家到过罗马竞技场就知道它一定是圆的，只要是圆的，不是圆的，椭圆的，其实只要是椭圆的，那么就是那个竞技场，就是竞技场。所以这个背景其实是罗马竞技场的背景，你看有这么多眼睛看着，有这么多眼睛看着，所以我们就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所以那个背景呢，那个图画乃是 amphitheater， 就是罗马竞技场，就是竞技场的那个背景，也是一幅的图画。那么还有呢，比方说我们看一看这个，我们看一看这个第四章第二节，你看第四章第二节，第四章第二节，因为有福音传给你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用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那调和这个字就是调在一起。那么这个呢是一个很生动的字，如果我们懂得希腊语的话，你知道每一个字的背后呢，它有它的这个背景的，就是是一幅就像一幅的图画。我再举个例子，比方说我们来看这个第四章第十三节，你看，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 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这个赤露敞开在原文是一个字，不过那个字就是一幅图画，所以这个只有像路加这样有造诣的人他会用这种字，因为那个字本身就是一幅图画。那个字的背景是什么意思呢？背景就是告诉我们，是如果有一天呢，你要你要这个牵一只羊来，你要把它宰了，在你宰杀它以前，你把它抓的时候，你是抓住它的这个颈子脖子，然后呢，然后那个时候呢，你很用力的把它的脖子往后拉，然后呢，就露出你的什么，露出你的喉咙来，然后这个时候它就开始动作了。所以什么时候这个动物啊，你把它脖子往后拉，然后它露出它的脖子，那个字就是 open， 那个字就是敞开，赤露敞开。所以这里讲的赤露敞开的时候呢，其实它是给我们看见，这个字本身就是一幅图画。所以如果你懂得那个字的意思，那么其实你读那段圣经，这种感觉就特别的重。那么还有比方说，讲到受逼迫的时候，他们后来怎样成为细井，你看见吗？叫众人，你们成了细井，叫众人观看。你看这些话都是这个作者喜欢用的话。那么同样的，如果大家读这个路加福音，你会发现呢，路加福音是在所有四本福音书里面是最用话来表达，很多地方的描写都是一张一张的。所以大家想想看，在历史上有很多很多的名画是根据四福音来描写，就是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图画，你如果仔细去做过统计的话，很多的图画，多半的图画都是根据路加。为什么？因为路加一直是在教会历史里面，他们一直认为说这个路加的描写就好像画画一样，所以呢他们要找一些的圣徒，那些圣徒呢可以说是守护某一种专业，比方说做医生的，他们有他们的守护圣徒，这是指的在犹太教里，这指在罗马教里，所谓叫 patron saints， 就是这些圣徒呢，就好像专门保护他们一样。那么在所有画家的里面，如果你问他们，你说你画这些画，你觉得守护的圣徒是谁呢？在教会历史里面，他们都公认的，这个路加乃是所有画家的守护神。为什么？因为你如果仔细的去看读路加的福音，你就会发现常常是一幅画一幅画一幅画。那么尤其最有意思的，一个会画画的人他会用对比，他有一个主题，有一个背景，那么他一定是要一些衬托才可以。那有的时候我们拍照就拍了，但懂得拍照能告诉我们说，你不要光拍一个建筑物，比方说尤其你到了耶路撒冷，或者你到了跟着保罗行动，那么有的时候你看见一个景物很好，你要拍它，那么或者加利利海你可以拍，你光拍个海不是很生动。那么你拍这个海，你捕捉那个风景的时候，那么最好呢就是有几个树叶，或者有几个树叶垂在你的画面里面。所以呢你看见你不光是一个海，有的时候我们拍可能对着海中心，或者对着加利利海中心拍出的一团的水，但是呢如果真正懂得画的，他不光是拍那个景，他呢可能也拍一些更多的东西，好像你看或者一棵枯树，或者是一些垂下来的垂柳，那么这样的一幅这样的图画呢就是所谓的图画。所以你仔细看，你如果仔细的读这个家读这个什么读路加的话，你就会发现呢他常常是用对照的。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没有时间比方我举个例子，你记不记得这有一幅很生动的图画，就是西面呢是圣经告诉我们他垂垂老矣，是个老人，毫无问题的，对不对？但是呢他觉得呢他在没有死以前他能看见弥赛亚， 所以他果然遇见弥赛亚，然后呢就把主耶稣就抱在他的怀里。那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如果你感觉细腻的话，你看见呢，在这里的西面是个老人，你可以看见他的沧桑的脸，你可以看见他满了皱纹的脸，这里是个完完全全的老人，但在他的怀里呢却是刚刚生下来的婴孩，脸上一点的皱纹也没有。那如果这个婴孩所代表的生命是新造的生命的话，那么西面所代表的生命当然是旧造的生命。所以如果你要看今天我们每一个人蒙恩的情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西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老人。为什么？因为在亚当里都是罪人。你不要忘记，你不要说你才二十岁，或者你不要说你才五十岁，其实你已经是六千岁了，或者八千岁。因为你知道亚当有多少岁，我们有多少岁，你看见吗？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的。所以实在说来，我们在亚当里面，我们都像西面一样，我们是没有希望的。脸上的皱纹，每一个皱纹告诉你说我们没有希望，前面躺着就是坟墓。但是感谢什么时候你看见你把这个主耶稣抱在怀里，就是西面抱在怀里的时候，弟兄姊妹，那一幅图画只有路加能给我们看的图画。现在你就知道说宝贝放在我们这瓦器，我们这个瓦器乃是用西面来代表的，那么这个宝贝呢事实上就是主耶稣，是那个生命乃是新的生命，那个生命乃是永远的生命，是个不朽的生命。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能看这就是每一个基督徒的图画。所以一开始这个虽然主耶稣降生了，但是当西面把主耶稣抱在怀里的时候，事实上他就解释了整个新约圣经所要解释的。所以弟兄姊妹，对于保罗来讲，他要用好多的话来把一件事情把它写出来的，路加一幅图画就可以了。所以难怪路加毫无疑问的，他是一个虽然他不是画家，但是你看得出来的确他有一个灵，他就是他身上有画画的细胞。你看他这个文学又很优美，所以你看圣灵能够用他，能够把一些东西把它发表出来。那么这幅图画为什么美呢？是个对比。你看一个老多少年，你看这个人已经快一百岁，这个刚刚生下来，新的跟旧的，你看这个完，一个没有希望，一个充满希望，就是这个婴孩带来希望，他所等候的就是这个希望。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这一幅图画已经说了许许多。那原则那个笔法是什么？笔法就是对比。那么好了，现在你用这个光呢，你现在来仔细来读希伯来书的话，你发现希伯来书肯定是完全用对比，它是用一种对比的笔法，就把它最中心的话，很明显的就把它衬托出来。比方说一开始第一章给我们看见神的儿子和天使，他是超过天使的，所以神对哪一个天使说怎样怎样怎样，所以你看弟兄姊妹没有得比的。所以一面是神的儿子，一面是天使，但是不要忘记天使在旧约叫做神的众子，你明白吗？但是没有一个人，你看见这个尤其你如果仔细去读天使旧约，你知道有的人呢有圣经你比方主耶稣不是有主耶稣不是有一次讲说你们不都是神吗？然后就引什么呢？就引旧约的话，特别是诗篇里面的话。如果你们仔细引旧约诗篇的话，事实上你们是神吗？那个神是多数的，从来没有用在人的身上。所以你千万不要用这本圣经来发展一个理论说今天神成为人，结果有一天人就变成神了，是不可能的，没有这件事。圣经里面旧约里面有神，有这个讲到神这个多数的时候是指着天使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看见虽然如此，但是你要看见说天使 你弟兄姊妹，天使不是独一的真神。天使你看见，不要忘记，就是说天使是什么呢？天使实在说来是所有创造造物里面最尊贵的，没有错，这是没有错的。但是你看见我们主是比天使更超过天使，所以他是超过执政掌权，他是远超一切。那这一点我想是非常要紧。那么然后到了第三，这是第一章，你看见吗？